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为每一个礼拜天能够来聚会敬拜你，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圣经，我们就觉得这是很大的福气。而且你把一个圣灵，你把圣灵赐给我们，给我们一个心心，给我们一个心灵，让我们有能力来明白你的话语，而且有能力来遵守。若不是圣灵，我们是没办法的。虽然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年纪比较大，好像人家说老牛不能学拉犁，可是我们不是老牛，因为我们的学习是靠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永远是年轻的，永远是给更新的。因此不管我们是几岁多大年纪来信主，有我们领受的圣灵跟年轻人领受的是同一位，而我们学习圣经，我们遵循主的道，都是靠这位圣灵，因此年纪就不妨碍我们。我们为这个来感谢你，耶稣，我谢谢你，赞美你，为我们人生在世各样的事情、各样的事物，你都给我们清楚的法则，好叫我们好像行路有轨道一样，就不会乱掉。为这个，我们向你感恩。今天我们要论到金钱，把你圣经中讲到你对钱的观点，怎么赚，怎么赚怎么花，你祝福哪样你哪一种的赚钱的态度是合你心意，是蒙你祝福的，哪一种是不蒙你祝福的，以致缺乏的，都明明白白的写在圣经里面，特别在箴言里头。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读的时候，你帮助我们吸收。虽然我们大部分都已经过了赚钱的人生阶段，可是我们还有儿孙，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文，我们具有一个文化使命，就是把我们领受的真理、圣经真理传递下去，告诉周围的人。所以帮助我们每一个都认认真真的来学习，学习了叫自己灵里面心意更新变化，以后我们对人说的、对人指教儿女儿孙的，我们舌下就有仁慈的法则。谢谢主，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嗯，好，有人来了，
来了，
很好。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题目，好，我要讲一个题目呢，就是讲到圣经里面讲到钱财的问题，哈，嗯。我多印了这个，我多印一份这个经文的这个，这样你们看读的时候不用这样翻过来翻过去。好，原本我要把它印成两张的话就忘记了，就这个好，你来发，这个是经文的正面的，可是我只是方便你们上课的时候呢，就不用翻来翻去，好，你们就，这个你们待会上课的时候呢，
这样子，
你们就就这样子，对了，这样就不用反面反反复复翻来翻去麻烦，因为我们人不多就可以这么奢侈。好，剩的就先收起来， OK， 好，这样子哈，把重点跟经文并排，这样看的时候呢，就不用翻来翻去啊。好，我们现在呢，先来读一节经文哈，就是箴言第十章二十二节。这个箴言呢，这个箴言我是按照次序排下来的，好，所以你们要找的时候，我说箴言哪一章哪一节，你们要找呢就容易找哈，因为它是按着次序哈，看到吗？箴言第十，看那个经文的那一面哈，第十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哈。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哈，所以我们从这一节里面呢，看见一个是从这一节里头有几个真理哈。好，我们今天呢，这些经文呢都是从箴言来的。那我们呢，一边是讲钱财，一边呢，我也可以稍微提示一下，就是当你们读箴言的时候怎么读。好，因为呢，很多人呢，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可是有很多基督徒信主之后呢，读来读去呢，老是读箴言跟诗篇。好，有很多人喜欢读箴言，一天读一章。好，箴言呢，一共，今后弟兄请坐，请坐，坐这边。说这边的话，就那里可以吗？
可以。
对， 来，我给你这个，这个是重点，哈，这个是重点，这个是经文。那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呢？我们刚就是后面是一样，我是这样你就可以吗？我们刚读的这一节经文，哈，耶和华所赐的福，这个哈，你看哈，这个这些经文哈，我列的这些经文都跟讲到跟钱有关系的，怎么对钱的怎么赚呢、啊？还有怎么使用有关系。那这个呢？还不是全部，哈，还不是全部啊、哦！哇，林睿智牧、睿智弟兄的那个，来来来，请进。那好，那好，欢迎欢迎，我们需要多一点人，哈哈太好了。林牧师、林师母是睿智弟兄、美霞的公公婆婆，哎，他们在台湾是，哎，是牧师的。那么林牧师前些日子身体不舒服，我们都一直为他祷告，现在好了，来了，很好。对，我们。没关系，没关系，现在不急。哎，对，以后待会儿下课再签。嗯，对，好，等大家都弄好啊。对，我们今天讲到钱财哈，那你看呢？这个箴言哈，我列出这么多，其实呢，我是因为篇幅的缘故呢，我删掉很多。所以如果把箴言里面所有讲到跟钱有关系的怎么赚啊怎么用啊你对钱财的态度啊全部写下来的话呢大概可能还要多一倍啊哈所以从这里你就看到钱呢神是很跟我们谈钱的对不对哎，可是呢，有很多教会的讲台不敢跟弟兄姊妹讲钱的问题，不敢跟弟兄姐妹讲十一奉献，特别是在大陆，因为讲着你们当牧师的还谈钱呐、啊，哎，这好像一讲钱就不属灵了。哎，在台湾不晓得怎么样，林牧师，你以前牧会方便不方便讲钱的问题吗？哎，我们不讲，牧师不讲，神跟你讲的不停。啊，在新约里面讲到钱也很多。好，他说你的钱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呢，神如果要抓我们的心的话呢，他就抓我们的钱。所以他不是要我们的钱，可是他要我们的心。那他又知道他我们人是他造的嘛，好，人心所想的他完全了解，他又知道我们的心是跟着我们的钱走，所以为了要得我们心呢，他就来得我们的财。好，现在你明白为什么要十一奉献。哈，对，所以我们刚刚看的是箴言哈，我这个讲义呢，其实是这一面跟这一面是一样的，可是因为我待会儿的重点在这里，所以我想着这样呢，我就多印出来，你们就不用翻来翻去。哎，那刚刚读的这一节经文哈，箴言第十章二十二节哈，那我们读箴言呢，因为箴言是这样，箴言是有点像论语哈。是语录啊，嗯，好，除了第一章到第八章比较有系统以外呢，其他呢第九章以后呢都是一节一节的，前一节后一节呢都是没有关联的，好，可能前一节讲手懒的怎么样，手勤快的怎么样，下一节就讲义人怎么样，恶人怎么样，再下一节呢就讲脾气坏的人怎么样，好，所以一节一节呢是分开来的。好，它不是一串珍珠，它像什么你知道吗？像个珠宝盒里面一个一个的戒指。哈，珍珠是一串的，好像我们读圣经的话，一般都是这是前后连贯的，对不对？好，一般的书信的那个旧约、新约啊，书信啊，都是前后连贯的。只有箴言呢，是一节一节的，好，大部分是一节一节的，然后是对仗的，对仗啊，对照啊，好，是这样。那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很多人呢是一天读一章箴言，因为箴言一共三十一章嘛，所以有些人呢就一个月不是三十一天嘛，很多时候就三十一天嘛，有些是三十天，所以有人呢经年累月的、哦。好，就一年又一年都是这样，每天呢一号就读箴言第一章，二号就读二章，好，就每天看今天几号就读哪一章，那就每天都读。可是读的话呢，特别是用我们的中文圣经的那个排版的哈，那个上下分段的那个排版的哈，就是这种的。嗯，这种排版呢，读箴言呢最不容易读。好，因为你看哈，你们如果带身体看，密密麻麻一大团，哈，对不对？一团密密麻麻的。那如果它有一个思路连续连贯的话呢，你就像读书一样，就这样读过去。它现在不是它一节一节的，又都挤在一起，所以很多人读箴言虽然也读，可是老是觉得好像读完了以后有点 东邻西爪的记不起来啊，所以从真言得的益处就不就好像常常在读，可是呢就有点挤的，好像就是一堆像一个屋子里头哈，像有些人的屋子里面放了一大堆东西哈，一大堆啊、衣服啦，旧衣服啦，鞋子啦，哈，那个锅碗瓢盆啦，都挤在一个屋子里头，所以有些人读真言就有点像这个样，没条理。好，所以如果真言要读得好的话呢，这个是一个读法，就是把真言里面论同一个主题的，把它都找出来。找出来以后呢，你就把这些经文用抄的哈，像徐教授，我知道你是一个认真的人哈，你们都是认真的人，在家里头呢，你就抄有几个真言，有几个重点，你读过一两遍，两三遍以后，你就发现呢，真言有几个重点，一个是论义人跟恶人，一个论钱财，一个论言语哈。上一次我不是给发给你们那个论言语的经文，有一百个经文吗？好，那有一百个经文就表示神很看重这个事，或者说我们的生命呢这一方面很需要被洁净，很需要神的话来洁净我们，所以提了再提，提了再提。金钱是其中一个，好，勤快不勤快还是智慧。好，你读过几遍以后，你就慢慢抓到有几个重复出现的主题。好，那以后呢，你就把这些主题呢找出来，好，看你注意到有哪几个主题，论它论哪些东西，找出来以后呢，你就把这个主题当作一个纲领，好，就像我这个论钱财，然后以后你再重新再读的时候呢，下个月你一号开始读的时候，你就把钱财的经文呢把它列出来，像我这样都把它列出来，然后等到你列出来以后再整体来看，再来归纳，这样的话呢，真言里面论到钱财它是怎么说的，你就有条理，那个条理呢，那个条理就会清楚。好，不然的话呢，年年月月呢都在读真言，可是密密麻麻老是一大团在那个地方，医院里有没有那种感觉，读真言就是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把真言里面论钱财的我们把它找出来，然后我们来看它的重点哈。可是我们刚刚说呢，先念真言第十章的第二十二节哈，第十章二十二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好，那这个地方就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呢？从这一节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重点，就是当耶和华赐福我们的时候呢，他有一种赐福是使人富足的，看到没有？哎，所以呢，这个我们在美国比较不会有这种观念，可是在中国大陆的话呢，有一种观念，特别是在农村，现在慢慢或许比较更新了。他们认为说呢，你不能，基督徒不能有钱，不能富足，一有钱就会败坏，哈。那当然呢，钱是会败坏人，哈。可是呢，可是并神的心意并不是要我们贫穷，贫穷不是神的设计。起初神创造语，你看我们若读创世纪，好，第一章第二章讲到起初神创造人，好，到最后一天才造人，第六天造人，然后在造人之前呢，把那个这个世界都造得好好的，伊甸园呢里面的花果树木呢美得不得了，好，那个树木我想大概一年十二收，每个月都有果子，好，而且呢还有几条河流，那河流里面呢有黄金，有那个玛瑙之类的，有没有？就是很富足的哈。那时候这边有位置，对，啊，他喜欢坐那里，对，那这个给你哈，对。所以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当他赐福你的时候呢，特别我们如果看旧约的话哈，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神赐福他，神就给他富足。神的祝福当中有一种是财务上的祝福，可是呢，他说并不加上忧虑，好，他使你富足，可是不加上忧虑。换一句话说呢，如果你的富足不是因着神的赐福，是你自己呢拼老命去赚来的，这个钱你有这个富足当中呢会夹带着许多的忧虑，可是当神你的富足是神祝福给你的，你这个富足呢就不加上忧虑，好，就像有加上忧虑有点像什么呢？像我们吃东西啊，含沙带石的，人家你有没有咬到吃东西呢？咬到沙，哈，然后一个小石粒，哈，难受的不得了。 哎，或者吃有些东西呢，像有些芒果哈，芒果不够熟的时候，不够熟就摘下来，捂熟的，甜中带着苦，有没有吃过这样的芒果？甜中带苦，对，所以呢，有一种富足呢，有这种就是你的钱呢，不是按照神的心意赚的，不是由神来赐福你的，你钱是赚进来的，可是呢，甜中带苦。或是含着沙粒，你吃东西呢是带着沙粒的，你就想把它整口都吐掉，因为有没有这个经历，一吃就有沙。现在这里呢米都弄得干净，以前我们小时候住乡下嘛，那个米哈就没有弄那么干净，林牧师你可能还记得哈，所以一吃的时候哦，一咬到沙难受，就整口饭都吐掉。所以我们就来看哈，就来我们今天就来看说，耶和华赐福哈，使人富足，赐福哪一种人使他可以富足，而这种富足呢是不加上忧虑，哎，就是没有一个不好的副作用在当中的，哈。那关于这个的话呢，我们就来看哈，我们就来看这个经文哈，看那个重点哈。正面呢是经文，背面呢是重点。可是我给你们多印了一面一张呢是经文的，这样你们就可以不用翻来翻去，哎，都有了吗？都有了哈。啊，这个那个来，我给那个给。这个啊，这样的话就不用翻来翻去，一面经文一面重点，哎，这样就不用翻来就，哎，你都这个，我给两张的意思就这样，不用翻来翻去哈。第一个呢，我们看哈，在财务上蒙神祝福的有哪一种人哈？好，第一个呢，我们念箴言的第三章第九节跟第十节，好，一起念，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渣有新酒盈溢，好，就五谷新酒了，好，那这个。这句话呢，前一句是一个条件，后一句呢是一个应许，看到没有？哈，如果你这样的话，我就这样；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就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后果结果出来？好，就是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来尊荣耶和华。这个地方呢，虽然没有写十一奉献，可是这句话的意思呢，它的含义呢，跟十一奉献是一致的。好，将你要以财物和一些出熟的土产哈，那就是十一奉献呢，就是说你我像有些人呢，我记得恩慈牧师就讲过，他说以前他小时候，他爸爸是牧师，妈妈是一个学校，他妈妈办教会学校，妈妈是校长，所以每个月呢，他们每一次薪水一领来，他小时候有这个印象，爸爸妈妈把薪水领来以后就分一分，第一分出来的。这个钱哈，分出来的第一份的钱是十一奉献的钱，十一奉献的钱先分出来，这是归给神的。然后再有一笔钱呢，哈，可能是家庭要用的，有一笔钱呢是要存的，有一笔钱是周济穷人的，哈，或者还有一笔钱呢是宣教。哈，宣教奉献的，可是他们就先把它分好，先感谢神，然后呢就把这个钱分好。好，那他分出来的第一个就是十一奉献，所以这个地方呢，讲到出熟的土产，就是你把第一个，把你的收入的第一个先分出来，这是给神的。好，那当我们是有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就是尊荣耶和华。那这个尊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认定你得资财的能力跟机会呢，是从神来的。那这个神的规定呢是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就非常的公平，钱多的人十一就多，钱少的人十一就少。好，那你钱再少的话，你还是可以有十九可以用。我就记得很久以前呢，我在美国人的教会的时候呢，有一阵子哈，牧师就在特别针对十一奉献呢做一系列的，就做一整个月的教导，都是做这方面。然后他就每一次呢，都会有一两个弟兄姐妹就上台做见证，但只有弟兄他们那里不让姐妹上台，哎，然后呢，我就记得有一个弟兄，一个老弟兄，他讲见证，他就怎么讲呢？他说他用英文讲，他说，十分之九，哈 ，goes further than 十分之十。他说十分之九，那个 比十分之十还好用。对，就是当你把十一奉献出去的时候呢，你的十分之九啊，比十分之十要耐用，因为这里头加上神的祝福。当你把十一拿出来的时候，神就祝福你的十九，十分之九，他就保守你呢，不会土产那个那个果树呢，树上的果子不会不熟而落，哈，连松鼠都不来吃你家的果子，哈，然后呢，他就保守你的家里头呢，不会一下子水管坏啊，那个车子爆胎了，啊，不小心给人家撞到了，小孩子生病了，这些他就不让蝗虫来吃你的土产，他就保守。哎，神如果不保守我们的话，你看他钱赚进来哗啦哗啦一堆，可是要流出去很容易啊。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只知道要钱进来，却不知道补那个洞，补那个钱袋的破洞，好像钱袋有破洞一样哈，一个钱的布袋有破洞，你就看他进来很高兴，也不晓得都流出去。有一次我在香港，我跟恩慈牧师去那边待机会，然后在他们主日讲到，原本要讲别的题目，后来不晓得为什么因为我跟恩慈牧师一起讲嘛，他讲我讲，他讲我讲，这样哈，我们两个一起站讲台，所以讲一讲呢就转弯转掉了，就变成在讲十一奉献。讲完十一奉献以后，有一个姐妹就过来跟我说，她说徐老师，她说我是很愿意十一奉献，可是我们家先生不肯，这样。然后他就把他先生抓来了，他说他就不肯啊，他先生姓许，好，他那个弟兄很可爱，他说徐老师，他说不是我不要奉献，我现在没办法奉献，没办法十一奉献，我现在呢收入跟开销刚刚好，而且每个月还要还债，所以呢如果是在十一奉献就会还不了。他说呢，你跟我还再过两三年，你跟主耶还过两三年以后我才能够十一奉献，我说没问题了。我替你跟主耶稣请个假，说过两三年以后呢你才能十一奉献。然后他一定没有关系，他一定说没有关系，那我就过两三年再开始来祝福你。因为我们经济要蒙福，十一奉献是关键。你十一 不奉献的时候，你要祝福他，好，你要保守他的果子呢不会畏熟而落，你要叫他的蝗虫不来吃他的土产，你要打开天上窗户倾福给他。当神要这样做的时候，撒旦就说你不公平不公义，你的圣经里头已经说好了，当你十一奉献的时候，我就打开天上的窗户倾福给你，我就保守你的果子不会畏手而落，我就不叫蝗虫来吃你，你的地要被称为被称为有福的。好，你没有这样做，他百姓没有这样做，你就照这样来祝福的时候，撒旦就说你不公平，我违反你的旨意，你就把我打到从天庭摔下来，他们没有照你的话做，你还祝福他们。所以我们的神他立法，他守法，特别在钱财方面。所以我们有些时候遇到经济有困难的，我第一个问他，你十一奉献怎么样。好，那有些人会说，你这么狠，人家都已经钱不够了，你还挖他的十一，不是狠，而是他必须这一点呢，他必须守住十一奉献，要守住。好，所以像我们当中有很多呢，都是已经是领老人金了，或者一点点，那就我只有这么一点点，可是呢没有关系，因为你少，你收入少，神也要的少嘛，他不是每个人要求三百嘛，他是每一个人要求你的十分之一。对，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这里说就是尊荣耶和华，你就在钱财上认定他是你的神，你得资财的机会能力是从他来了，同时也表明你对他的信靠，就是我把你该纳给你的纳给你，其他的我生活一切的需要你都会帮助我，你都会供应我，这个叫做认定他，这个叫做尊荣他。好，所以他接着说，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渣有新酒盈溢，神就来祝福。好，所以呢神祝福哪一种人呢？第一个就是有十一奉献的人。那十一奉献呢是基本的，是基本的，并不是说你十分之一奉献以后就完全的，其实还有其他的，在金钱的使用上，神还要求我们周济贫穷。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呢会讲一个题目，是要做个给的人，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给的神哈。那这个因为我若讲周济贫穷的话，比较是指财务方面的，可是当我的题目定为做一个给的人的时候，那范围就广。 有钱没钱都可以做个给的人，因为有很多人的需要不是钱财上面的，你有很多东西可以给别人呢，不是财务的，是其他方面的。那这个我们下礼拜讲哈。然后我们看第二点呢，是我们看第二点呢，我们来读箴言第十章第四节哈。我们一起来念：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哈，所以你看呢，神祝福哪一种？他说怎么样能要富足？哈，手勤的，对，所以神祝福哪一种？是就是在那个箴言里面，如果你们读的话，你们会发现呢，有很多类似这样的经文：勤快的怎么样，懒惰的怎么样？有没有？有没有印象？有哈，那是我呢，我就只挑其中一节来写，可是其实还有很多哈。我这个经文这个重点旁边呢，还列了好几个经文，你们如果回去有空呢，把这个经文呢，把它读一读哈。所以就是我们呢，我以前我们在台湾呢、啊，台湾人哈，林牧师你大概听过，台湾人说会嘲笑说基督徒，你们基督徒呢，你们偷谈基督的喝啊，说你们不用去赚呐、啊，哈，你们只要祷告就好了。可是你看圣经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啊，圣经说你们要亲手做工啊，你们如果不做工你们就不要吃饭。所以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从旧约到新约呢，都是鼓励要勤快。勤快呢，殷勤呢，是一个是 一种敬虔的美德。对，我们的神是一个勤快的神。好，耶稣说父做事直到如今，子也做事。所以父子圣灵是很勤快的，一直在做工的，好，不只是为了要赚生活费，好，不只做工呢，不是只是为了赚钱，而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的这一份呢，要把它用出来，好，所以工作呢，神给我们工作呢，是因着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基本的需要，那个基本的需要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成就感。对，我们有成就感的需要，这就像我们有吃喝穿的需要一样，我们有爱跟被爱的需要，我们有安全感的需要，其中还有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呢，我们有成就感的需要。所以你看呢，庆安呢、啊、跟慧英姐、啊、他们两个人呢，去老人中心做义工啊，那这么大年纪做义工啊，可是你看亏得有做义工，对不对？哈，有做义工你就觉得你这个人有用处啊，嘿，你的体力，你的爱心，好，你的经验呢，就可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对，所以神呢是鼓励我们要勤快。所以当神要来祝福，如果你天天在家懒惰不肯去做工，你要叫神祝福你让你富足的话，神说这个我很难，这个违反我赐福的原则。神要赐福我们，在经济上要赐福我们，有一些原则，你合这些原则的时候我就赐福你，就有点像我们考公民，你要符合一些条件啊，对不对？你已经有绿卡五年了，哈，然后你不能老不在啊，哈，你不能有绿卡的期间呢，都一年有九个月在中国或是在台湾呢、啊，这样就不行呢、啊。好，有一些条件的，所以神要赐福我们，在经济上赐福我们的话，是有一些条件的，哈，一个条件之一呢，就是要勤快。当然不是所有勤快的人呢神都赐福他富足，因为他还有其他的因素合在一起。好，那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呢，是我们看箴言的第十一章的第一节。我们念，诡诈的天民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好，那我们呢，我这个地方呢就讲到说，神指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你们知道那个砝码哈，好，这个是一两，这个是一钱。以前的人不像现在那个，现在 check out 的时候那个一弄就多重就知道。以前呢是那个哈，是有那个东西叫什么的。那有些人做生意不老实呢，就是他卖给你的时候的砝码是一种，他买的时候是另外一种，就在这个地方就不老实。所以这个呢意思就是呢，就是按公义按公平和按公道来做生意，这是只做生意的哈。那你做生意的话呢，如果公平哈，就是用一个公道的一个态度来做生意的话，这个是神要赐福的。相反的呢是什么呢？诡诈的天平。我们待会会讲到说有 哪些人 哪一种人神不赐福他。神说呢，箴言说他们要缺乏哈，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哈，是箴言第十一章25节，我们念这两节啊。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好，那这个的话，哎，请进，哎，来，这边还有，嗯，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正反两面哈。好，你看箴言都是讲正面反面的对照的哈。我们刚刚讲到说呢，这个地方讲到说，如果还有25节念了吗？念了哈，就是有一种蒙神祝福，有一种人呢，神赐福他，在经济上赐福他。我们从这两节看到哪一种人？这两节特别指的是哪一种人？神要赐福他的，施舍了，就是一个肯给的人，能够顾念贫穷的人。所以有一个经文说，你若怜悯贫穷的，怜悯穷乏的人呢，你就是借贷给耶和华。那你想，你借贷给耶和华，他会不会给你倒债？他神会不会给我们倒债？他一定给你，他不仅不倒债，而且呢加倍的利息。我们不晓得他给的利息是几倍，而且你如果把钱借给人家的话呢，就算人家给你的利息很高，也就是钱还给你而已。可是当神你借贷给耶和华的时候，他还给你的除了物质以外呢，还有许多其他。可能他让你娶到一个好媳妇，呵呵，哇，那这个比利息比钱就好很多了啊，对不对？他让你女儿嫁到一个好先生啊，那个亲安的女婿就挺好的一个人，对，那这个就很好了。或者他赐福你呢，除了钱财赐福你以外呢，他让你健康，对不对？那我们身体不好过的人都知道那个健康的重要。然后他给你的时候呢，常常是什么时候还给你呢？是你正需要的时候他还给你。你都有些时候借钱给别人呢，你正需要的时候他也拿不出来，他也不能还你。可是我们借贷给耶和华呢，那个好处那可真多了，用我们一生来经历它。好，然后我们再看哈，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哈，是箴言13章11节，我们一起念：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殷勤积蓄的必见加增。殷勤积蓄哈，英文说 little by little 哈，慢慢累积起来的，慢慢累积，慢慢累积，就是你就是去赚，殷勤的去赚，然后呢就慢慢的存起来，那个钱也会多哈。所以呢，从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呢，神鼓励我们呢，除了勤快以外呢，他也要我们节俭，好，适度的节俭，不要被人小气，不要是一种穷人心态的节俭，一花起钱来就痛，好，只光要赚不要花。那这个是一个咒诅，那个这个不是从神来的祝福。可是合情合理的存钱是需要的哈。所以你存好积蓄，在这个地方就讲到一个积蓄，赚进来就积蓄。好，愚昧人是谁得来谁吞下，好，吃多少就花掉的，赚多少花多少哈。然后我们再看呢，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呢，是箴言21章5节。21章5节，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哈，那这个殷勤筹划就是你要做生意啊，你要种田呐，好，你都先你要先筹划好。好，就像你们如果有空，我今天因为篇幅的缘故呢，我就没有写箴言第31章，有一段讲到财德的富人哈。哎，我这次我没多久前读的时候，发现呢，神所称许的财德的富人呢，是很会做生意的，很懂得，很有生意头脑的。好，他就去看看地，他就觉得这块地好，他就给他买来。对，哎，所以是。会殷勤筹划的，不是随随便便的。哎呀，买就买，卖就卖，是会打点的，哈，是有生意头脑的，殷勤筹划，哈，对，这个呢，我们圣灵哈，圣灵有一个名字叫做谋略的灵。啊，所以我们很要知道哈，圣灵，我们这一阵子呢查圣灵，查圣灵，那我们不要以为圣灵只会做教会里面的事， 很多时候我们把神想的跟牧师一样，牧师就只会牧会，生意他不懂。我们有些时候不小心就以为神也一样，他只关心我们灵性的，只关心我们读经，关心我们祷告，好，关心我们聚会教会的服事，公司里面的工作，你做生意啦，你上班你自己想办法。那是牧师，牧师不懂做生意，可是我们的神呢，他什么都懂的，他里里外外什么都懂的，跟我们生命有关系的，跟我们有生活有关系的，他没有哪一样不在行。对，所以当他给我们圣灵的时候，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呢，有一种呢，圣灵有一个名叫磨练的灵，那个磨练的灵呢，就是给你有磨练，给你知道该怎么筹划。哎，所以呢，杨弟兄呢，你杨清发弟兄他是做生意的，你要跟神求磨练的灵，哎，对，殷勤筹划的哈，就要那个。好，那我们再看呢，箴言第27章23、24，哈，箴言27章23、24。好，你来，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情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因为资财不能永永，冠冕岂能存到万代？好，那他这个是讲到他们那个时候呢，是一个畜牧业哈，犹太人很多是畜牧的嘛，好，所以就说如果你是畜牧业的话，你对你的牛群，你对你的羊群呢，你要详细知道，你要留心料理，就是你对于你的产业。对于你的公司，对于你的店，哈，对于你手下的你经营的东西呢，你要有个全盘的了解，不能马虎，啊，随随便便，啊，所以这个就是要细心，要留意你所经营的，哈，因为他说资财不能永有，哈，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有的话呢，你如果不好好经营的话，哎，以后慢慢就没有了。好，所以呢，如果我们在做生意啊，或是做什么的，我们尽这一份力量的话，神就来加上祝福。好，那我们看下一个经文呢，是箴言13章22节跟15章第6节，箴言13章22节，好，一起来念：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罪人为义人积存资财。然后15章第6节，哈，一人家中多有财宝，二人得利反受扰害。啊，那在这个地方呢，这个15章第6节，他没有讲到说这个人是怎么做，他没有讲到说他做生意的态度是对的啦，或是勤快啦，或是殷勤筹算啦。他这个地方讲他是一个义人。那这个就是人品的问题。那这个义人呢，义人也必须包括他乐善好施。艺人也包括呢，他做生意的时候不会用一些不公平的、不公道的、诡诈的方法。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说，你人品对的时候，你行事为人是在神眼中看为公义的，好，那神就会来祝福你，让你家中多有财宝。可是恶人的话呢，恶人得利反受扰害，这个就是忧虑。他得利的，他富足，可是他有扰害，哈。可是如果当我们是艺人的话呢，我们做生意的，我们的金钱的经营处理使用，好，都合神的心意，敬畏神，那当我们得财力的时候，这个财力不会给我们扰害，是会带给我们祝福。好，所以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呢，是就是义人和义人的后裔。因为善人呢，刚刚讲到第十三章那个地方讲到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所以那个义人的后裔呢有蒙神的祝福。因为当他的父亲蒙神祝福的时候呢，那个钱财，他们赚的钱财就不会耗损掉，好，就不会被侵吞掉，好，就可以存留下来，然后可以留给儿孙。那这个地方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留给儿孙，而是说呢，因为他是行积善之家，我们说积善之家庆有余，啊，这是门联当中的一句，对不对？积善之家庆有余，就是神呢就会祝福他，让他钱财呢保得住，以至于有钱可以存，可以流传给儿孙。哈，好，那我们现在呢，从来看反面的是哪一种的赚钱方法，金钱的使用方法是神不喜悦的，神不祝福的，以至于就有缺乏，以至于就贫穷的哈。那我们刚刚已经，我们现在来念箴言第10章的第2节。 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好，那我们就说，如果呢我们有公，我们的钱财是不义之财的话，毫无益处。所谓毫无益处，益处就是说神不来祝福，很可能你不义之财赚来了又走了。好，用诡诈的舌头的求财呢，就这个钱呢，像浮云一样。啊，有一个经文哈，像那个21章第6节，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你有没有看过哪一个浮云定在天空不动的？是不是现在再过一会就不在了？哎，飘走了或散掉了。哈，对，所以呢，就是当我们得钱财呢，我们的钱财是不义之财的时候呢，没有益处，就是你留不住，或者是你就算有了，就像恶人得利反受扰害。你有钱财，可是家里头纷争很多，你死的时候，你的儿女就大大打架起来，啊，类似像这样，很多嘛，哈，对，哎，或者是呢，你像陈水扁呢，就。在当总统，一从总统下来就到了牢房里头。那我们来想想看呢，哪一种财呢叫不义之财？用哪一种方法赚的钱叫不义之财？如果说我们刚刚这些从这个经文来看哈，你看哈，诡诈的天平11章第1节，是不是用诡诈天平赚来的钱是不义之财？啊，还有呢，我们看第一章箴言3章9节跟10节，如果我们不十一奉献，啊，在马拉基书说呢，神说你抢夺我的物，那以色列人说我们哪会抢夺你的物呢？你的家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去抢夺你的物呢？那耶和华神说，你们在十一奉献上该纳的十一奉献不纳，就是抢夺我的物。因为这十一呢，这个十分之一那是属于神的，你抓着不放，这个就叫不义之财。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对，还会咬你。哎，你这十一不给出去的时候呢，你就会伤害你的十分之九。对，哎，这个也是，不是你把人家的钱留在你身边的嘛？就像你该纳税的时候你不纳了，哎。那这个该纳的钱不纳，这个十亿嘛，你欠人家钱不还，这个就是不义嘛，就留在你的身边，那个就不义了嘛，是不是这个样子？好，十亿该给神的就给他，不然呢，这个就是不义之财。我们当然很少人是这样想，可是我这样讲有没有道理？因为他是神说你盗取我，你夺取我的物啊，那是我的，啊，哈，对，好，然后我们再看哈，还有怎么样的，不义贪恋财力，还有一个呢，不义之财，用诡21章第6节，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乱唬啊！好，人家做生意的有很多人来卖你东西啊，那个就明明呢是很烂的材料，他就把你讲得很好，啊，或是盖房子，帮你盖房子呢偷工减料，啊，这个也是不义之财，或是有些生意人呢，有一个台湾话，有一个台语说呢，心里嘴好累累，哎，就是做生意人嘴巴你不能听啊，他是讲他讲的你不能听啊，哎，他说好啊好啊，哎，哦，这个多好这个多好，你买回去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这个也是诡诈之舌求财，就是你讲话呢纯诡诈就是纯的不善的动机，然后讲一些不真实的话，这个就是诡诈，哈。另外呢，还有看看我看看哈，15章27节，我们看15章27节，一起来念：贪恋财力的扰害己家，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贿赂是不是不义之财？对，收贿赂是不义之财，这个不用讲，我们也知道哈。嗯，另外我们再看啊。28章第8节，对，人以厚利加增财物，是给那怜悯穷人者积蓄的。这个厚利是什么意思？你们懂吗？就是高利贷，就是放高利贷。对，那在旧约里面呢，神特别不准以色列人哈，向自己的以色列人收高利贷。 特别是如果有你有弟兄穷乏，他饭都没得吃，他来跟你借点米，你不能说我今天借你一斗啊，你以后要还我一斗半，不可以收利息，因为他这个是另外。可是如果是借钱去做生意的话呢，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生活上的需要，你不可以放高利贷，甚至呢，他说连利息都不要收。如果是生活上的需要，哈，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那至于我们自己的话，我们要看着办。还有呢，22:16，22:16哈，欺压贫穷为要利己的，并送礼与富户的，都必缺乏。欺压贫穷呢，就是人家是雪上加霜，人家都已经是贫穷了，你还压榨他，哈，送礼呢给有钱人就是锦中雪那个叫什么啊，锦上加花，这两件锦上添花，这两个神都不喜欢，所以我们在给予上呢，神说给那个有需要的。你给有钱人送礼物的话，你不就是为了自己的益处吗？将来我找你的时候，我求你的时候，你拿人家的钱就手短了，吃人家饭就口软了，你总要帮我嘛。所以这个欺压贫穷呢，这个有点像什么，就资本家呢，就我们就有钱的就有钱，没钱的就越没钱。欺压贫穷就是我知道呢，你没钱，就像以前的佃农啊，我知道你，如果你没有田，我把我这个田租给你啊，那你跟他拿那个租啊，那个比例拿得高，或是你叫人家来替你做工，好，不给人家合理的工钱，这个也是欺压贫穷。所以在旧约里面呢，你看摩西的律法呢，在这些点上讲得特别详细，讲得特别说，那他说你跟人家你如果找人家来做工，你要当天。好，当天下午黄昏的时候就要把工钱给他，因为人家是等着这个钱去买饭菜回去给孩一家人，等着这个钱买米回去煮的。好，如果另外呢，如果你给人家拿人家当头啊，好，他跟你借钱，你说你给我拿个东西抵押，如果人家拿着当头是外套的话，你当天晚上就要还他，因为他可能啊贫穷没有被子，他是拿外套当被子盖的。另外你不可以到人家家里头去拿人家的，人家跟你欠债，你不可以自己到人家屋里头去说，哎，我拿你这个东西来抵你的债，不可以。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神呢是很顾念穷人的，非常顾念穷人啊。所以我们呢对穷人如果不帮助还要欺压的话，这个事情很惹动神的愤怒哈。对，好，我们再往下看哈，我们看箴言第10章第10章第4节，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我们刚讲到说神祝福殷勤的人啊，勤快的人，可是相反的，你懒惰的话呢要受贫穷。好，对，另外呢诡诈的，我这个我们讲过了哈，还有那个不肯帮补穷人的啊，这个神也，你看第11章24节嘛，啊，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对，这一点呢，我这个呢，在旧约，从旧约到新约呢，有太多的经文讲到要帮助穷人，可是，在教会里头呢，好像11奉献强调的多，帮助穷人这一点强调的少。可是在圣经里面呢，帮助穷人强调的多，11奉献不是常常提，可是帮助穷人呢一提再提，一提再提，一提再提，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哈。另外呢有利还及时行造的21章第5节哈，21章第5节，我们刚讲到说殷勤筹划的呢就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就是你，这个是我们了解哈。对，还有一个呢是21章17节哈，爱宴乐的必致穷乏，好酒爱高油的必不富足哈。另外呢21章第20节，我们一起来念，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油，愚昧人谁得来谁吞下啊，赚多少用多少，美国就是这个样子。他还不是谁得来谁吞下，还没有得来就先吞下。我们有一句中国话叫做卯吃银粮哈， 是不是这样？哎，就预支薪水来用。哎，他们有一次宜岛的一个同事就说，他说你们呢，你看我们一样赚钱，你要买车哈，你要等到你用现金买，你就存到你有钱了才去买，你可能要存三年。我现在呢就先买，我比你早享受三年。哎，这是他们的想法呀。对，所以可是这个地方讲说，圣经称这种叫愚昧人呐、啊，所以我们中国人的那个方法呢是合乎圣经的，哈，对。另外呢，就是说呢，好那个爱宴乐啊，哈，爱另外还有爱宴乐啊，好吃啊，懒惰啊，贪食好酒啊，这个都会指穷乏哈。我们看箴言23:20-21，我们一起念：好饮酒、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两个致贫穷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个好宴乐、爱吃喝玩的，哈；另外一个呢就是懒惰。你又懒惰的也会穷乏，爱吃喝的也会穷乏。那我们如果买，基本上就是如果我们买回来煮的话呢，大概再怎么样也不会太离谱，也不大概不至于吃到穷啊。可是你如果一天到晚在外面吃，而且要到上好的馆子，哎，然后还要去旅游，每隔一阵，前些日子呢，我家要砍树嘛，请一个人来帮我们砍树，他说他的以前，他20年前买在 Santa Clara 买一个房子，才20万，后来这么多年呢，就变成60万。可是在这当中呢，他就去贷款，用房子再贷款好几次，贷款了以后呢，就有钱了，他就带他太太去旅行，哈。结果到后来呢，他是才八百五十那个平方米的房子呢，每个月利贷款呢，付贷款呢要付3000。他说想着不值得，才800多，他就不要了，跑掉了，另外去租个房子住，哎，所以就是谁得来谁吞下，还没有得，没有赚来的，他去用房子抵押，哎，赚来，借来一花，哎，那美国穷就穷在这个地方。美国经济开始不好呢，一方面当然是很多的败坏的事情，不讨神的喜悦。一方面呢，在这个钱财物质的使用上呢，你看有没有，是不是违反神祝福的原则？是不是这个样子？另外呢，就是我们把神赶走的时候，神的祝福也跟着走了。哎，所以你看以前在学校里面，他们每天开始上课以前先要祷告，从60几年祷告没有了，神被赶走以后。开始各样的坏事就在校园里头发生，对。那我们今天讲这个不是在乎讲的，这不是你赚多少钱，好，这整个的重点不是在于帮助你致富，这整个重点就是在金钱的赚跟用上呢，要敬虔，要讨神的喜悦，对。好，那我们再来看哈，想要急速发财的。箴言28:20-22哈，对，诚实人必多得福啊。我们找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啊。22一起念：人有恶言，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们。OK， 哪一种人是想要急速发财的？用什么方法急速发财？哈、啊，投机的，嘿，对，哈、啊。
弹珠
变，哎，那是贿赂哈。还有急速发财，用什么方法可以急速发财？啊，赌博。对，有一对退休的老夫妇呢，他们拿了退休金以后要去环游，是要去旅游啊。不幸的第一站就到 Las Vegas， 就没了，退休金就没有了。对，所以赌博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有个贪心在里面，你赢了你舍不得停，你亏了你不甘心停，对不对？所以你原本只亏1000，你还担得起，就舍不得啊，不甘心啊，继续总会赢啊，总要把它扳回来，到最后就没有，所以你总是玩到最后没有，还借钱，对，借钱再来扳，要把它扳回来哈。对，还有什么样急速发财的？ 偷跟抢不是也蛮快的吗？对不对？哎，偷啊抢啊，啊诈呀，哎诈骗呐、啊，哎买 lottery 啊， lottery 这个是至少你没有去偷，这个是存着一个侥幸的心，希望能够急速发财。好，如果真的给他发财了，圣经上怎么说呢？哎，你看箴言二十章的第二十一节，啊，起初树德的产业，终究却不为福。啊，还有一个十三章第十一节，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啊，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根据统计，哈，那些得乐透奖的，啊，都没有好结果。没多久以后呢，就一贫如洗，比以前还糟糕。对。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得的容易，他就乱花，而且人家都知道你得了头奖，大家都要找你。哎，你以前呢安安静静过日子，以后就没完没了。对，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的钱突然就暴发户啊！我们说暴发户，他不会经营。好，你是殷勤，你这个是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你是一点一点赚来的。你知道该怎么经营，啊，你知道该怎么处理五千块，你慢慢的五千块变成一万，你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一万块，变成二十万，你知道该怎么处理经营这二十万，你一个人就突然之间就变成这么多钱，你不会经营这个钱，因为人都给压死。有一次有一个一个彭弟兄啊，一个彭伯伯，他是以前他山东人，可是他从十六岁就到上海去工厂做工。他说他们厂里头有一对老夫妇啊，突然之间就得了一笔横财，不是横财了，就人家是不晓得遗产还是怎么，就给他二十万人民币。建工厂里面扫地的，看门扫地的，一下子来个二十万人民币，他们夫妻两个人呢就不知道这二十万人民币要往哪里摆。结果钱拿来了以后呢，这个老先生呢愁的不能吃不能睡，一个月不到就死掉了。对，后来那个太太呢也很悲惨，还请了一个，还特别找，还工厂呢就帮他找一个守卫的，好看帮着他，可是也凄凄惨惨过日子，不仅是不会经营，而且没有那个度量，没有那个生命的量，他就很害怕失去，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对，所以钱一下来的多啊，是祸患。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呢，我们如果买 lottery 祷告呢，99.9%神是不应允这个祷告。对，因为他知道你呢，你这个对你只有害处没有好处。哎，所以呢，神当我们有一个急切的需要，我们跟神祷告，他会就那个需要供应我们。可是他不会没事给你一大笔钱，你没事给你的孩子五岁给他三万块，你不是存心跟他过不去。人家一知道你的小孩有三万，你这孩子还能好好过日子吗？对，我们的神哈是很有智慧的，哎，对，所以我们再看哈，起初树德的产业，终究不为福。啊，就是你如果突然之间来的，你没有办法持守他来做你的产业，哈，钱来得很容易，就像那个台湾人说不能靠嫁妆哈来那个不能靠太太娶媳妇或者娶老婆的嫁妆呢来做你的产业，不能靠这个。所以最实在的方法呢，就是殷勤致富，然后照神的原则来处理金钱。嗯，好，哎，那其他的我们都讲过了哈，就赚来的太那个赚多少花多少哈。我们再看看这个重点哈，就我们还要讲一点，就钱财不是万能。好，所以你看呢，箴言第十一章哈，你看我们箴言第十一章第四节啊，第十一章的第四节哈，我们一起念：发怒的日子，资财无益，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对，还有第十章的第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我昨天在看王明道的一个本子啊，他讲到 有一个小册子，我因为这两天呢在整理屋子，他金钱不能买的几样东西。好，金钱我们说钱呢能够叫鬼推磨。好，我们说金钱万能，你只要有钱的话，你什么东西都可以，你什么都可以买。可是真的是这样吗？金钱真的是万能吗？你可以买医疗保险，可是你能买到健康吗？你钱多了可以把小孩子送到最好的私立学校，可是你能保证这孩子成才吗？对不对？你如果有钱的话，要在全世界让你绕好几圈，可是你这个钱能够让你享受这个天地之美吗？有些人玩了几圈以后呢，玩了几次以后就觉得没意思，看了反正山就是这个样子，水就这个样子。好，我大姐呢是世界玩了好几圈，很多国家听都没听过的名字她都去过。对，可是呢她后来我妹妹说，有一次她跟我大姐一道去参加旅游，她才知道她是怎么玩的。她呢你参加旅游一定要坐游览车嘛，好，开了好久，到一个地方就这样要搭下来，我大姐说你们下去就好，我帮你看东西。哎呦太胖了走不动。对，走不动了。你可以，你有钱的话可以吃山珍海味。好，买什么就问题是你能够那个吗？能够买到那个，你可以买到山珍海味，可是你吃的会觉得好吃吗？不一定。会享受不一定，你还得有好的胃，你还得不能胖，你牙齿也得好，对不对？不然你有山珍海味，你看着叹息，你吃不下去。你可以，你有钱的话呢，可以买各样漂亮衣服。问题是你的身材呢？对，你要身材不好的话，什么衣服给你一穿的话，越照镜子越气。对，而且呢，你真的里面有快乐吗？有满足吗？所以有几样东西是钱不能买的。他这本书讲到说，生命是钱不能买的。好，有钱人没钱人呢，该死就死了。钱不能使有钱人呢多增加一刻寿数，神要他走了。好像我们以前台湾人说，阎罗王如果要你三更天的话，你就不能留到五更天。以前有没有这样？他三更天要你的命的话，你就不要想你可以留到，你可以活到五更天。那现在我们知道说，不是阎罗王，是我们神定的时刻，神定的寿数。对，所以呢，钱不能买生命。遇到急难的时候，洪水一来的时候，地震一来的时候，他看你有钱才挣你，才来挣你的房子嘛，你就不知道。另外呢，平安跟喜乐都不是钱能买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发怒的日子，当有一天我们站在基督台前的时候，面对审判的时候，你多有钱，世上都有钱都救不了你，没有一个人能够用钱当做赎价来买赎你的灵魂，来使你的罪得赦免，那个只有靠耶稣。这些连钱不能买的东西呢，都只有耶稣可以给，生命、平安跟喜乐，就耶稣可以给，钱不能给。所以钱 的那个功效呢是很有限的。另外还有一节经文很有意思，是箴言十九章第四节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看。好，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就是说你我们做父母的，好，对儿女你最多呢就给他房屋钱财，可是如果呢你要他有一个贤惠的妻子的话呢，你必须靠祷告了。唯有耶和华可以赐。对，那这里头有一个暗示哦，就是说你如果要娶妻啊，或者是媳妇啊，要跟神祷告。你说主你说的嘛，好，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所赐的，那我就照你的话来跟你要了。为儿子要贤惠的妻啊，为那个为自己，如果年轻人还没有结婚，要懂得要。年轻人呢，不太懂这个道理，他们就觉得交男女朋友呢，一起出去好玩就好，漂亮就好，可是他不知道，他结婚的这个对象，将来会成为他影响他的儿女最大的一个人，是这个样子。母亲是对儿女的影响最大的，可是年轻人没想那么多， 会影响他最大，影响他的儿女最大。你不是在，你在交女朋友，你要想到你在为自己的儿女找母亲。哎，那这个就很，那这个就很谨慎了。你又想到说我是在为我的儿女找母亲的话，哎，这个就不会说漂亮就好，哎，我在一起开玩得很开心就好，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好，对，好。然后呢，十九章第一节，我们看十九章第一节哈，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愚妄的智慧人。好，另外还有呢，我们再看看哈，还有一节经文，嗯。他这个地方有一节经文讲到说要得要得智慧啊，对，十六章十六节，得智慧胜似得金子，选聪明强如选银子。对，就说呢，这个钱给你的好处还不如智慧，还不如聪明。对，钱的功效呢是有限的。哈，另外还讲到说美名呢胜于财富，有没有？哎，第二十二章的第一节，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这个恩宠就是神的恩宠，对，神给你恩宠的时候，你比有金山银山要好，哈，对。好，那紧接着呢，我们最后两三点呢，你们就回去自己看了。这个就是钱财是虚无不定的哈，不足依靠，也不应该成为我们追求的最高目标啊。所以呢，讲到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守不住它。哈，第一，它不是万能，有很多你生命最重要的东西，真正叫你喜乐、叫你满足的。不是钱财可以给的，你能够带到永恒去的不是钱财。可是你也可以用今生的钱财为自己赚取永恒的福气，你就是资金转移，资金转移。你看你懂不懂把你的资金地上带不走的钱把它转移到天上去，那就是说你懂不懂善用你手上的钱投资在天国。那我们下礼拜呢讲做给的人呢就是一种投资。好，你就像以前越南，好，越南很多人，像很多人都觉得说我将来只要进天堂就好，将来在天堂房子大不大呀怎么样都没有关系，只要能够进天堂就好，哎，我能进天堂我就很满意了。那当然上天堂比下地狱要那个是天渊之别。可是你想想看，以前好，越南还没有沦陷的时候，1976年吧。好，那在之前呢，他们没有沦陷以前呢，他们其实有机会呢，有很多有钱人啊，好，他们可以有机会早早的把他们钱呢转移，资金转移到美国来，或者转移到到法国去，因为他们是法文的。好，如果他们懂得先转移过去，等到沦陷的我们那个赤化的时候，他们人到美国来，或到香港，或到法国去，他们房子也有了，钱也有了，车子也有了，语言也会了，他们在这里发展就快。可是如果都没有的话，全部都留在越南的话，他就一个人逃过来，他是人到这里了，可是他从工人做起。哎，他能不能说我只要到美国就好了？他那时候还能不能说，哎，我已经到美国了，我已经很满意了。他如果想到说他其实早可以把资金转移过来了，他那懊恼是很大的。我们也是这个样子，哎，不管我们钱是多或少，我们都可以多多少少的转移资金到天上去。好，来，那我们就讲到这里，其他你们就自己看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不厌其烦的在教导我们，在金钱的赚跟赚的态度上，怎么样合你喜悦，怎么样不合，怎么样不讨你喜悦。今天我们都读了，虽然我们大部分人都已经过了赚钱的阶段，可是我们这里头还有讲到用，讲到怎么样使用金钱，还有那个心态的问题，都求主你帮助我们读了以后能够应用到自己的生命里面，叫我们得实在的益处，让我们有一个敬虔的金钱观，敬虔的金钱的赚和用的态度，讨你喜悦，尊荣你。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